大家知道呢，诗是歌唱生活的语言艺术。什么叫诗？一集大家没讨论。有人说诗言志，不对，诗言志不是讲诗的定义，诗言志只是讲诗的功能而已，作用。志什么意思？志就是心，下面叫诗，后面叫心。心是什么？叫思想和感情。思想是哲理，发生哲理的，所以应该理想的诗啊，最好的是既有思想也有感情。但要是什么也没有，那是假诗。希望的是以感情为主，纯真挚的感情动人。这个汪国真的诗呢，以哲理为主，以哲理来说服人。他的文字也很浅，哎，很适合中学生阅读。我认为中学生也应该有诗，是不是啊？那小学生啊，小学生啊，童诗、儿童诗，那为什么中学生、少年可以没有诗呢？所以我主张出版他的诗集，出版他的诗集啊。所以当时有人说，到现在我也说，汪国真的诗太浅了，你用你学者的角度来看太浅。但比如说能不能说儿童歌，儿歌太浅呢？太浅了，儿童诗不能笑的嘛，儿童诗是应该浅嘛。儿童歌曲怎么和能和那个外国的名曲比呢？服装也不同，吃的东西也不同啊。所以当时我马上一看，我觉得有希望，马上主动的通过啊，当代诗歌杂志的主编阿红和他汪国真联系。原来叫汪国真呢，在文化部工作。原来他是85年在暨南大学毕业的，他马上很高兴寄来作品，我就为他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评论，叫《根植于生活的红蔷薇》。汪国真诗作印象，发在1988年3月19号的《文艺报》，但当时职业还在技术，我不断要签发签印，同时搞我这篇文章一在那个汪国真诗啊，我第一个评价他的，叫那个《文艺报》一发，当时《文艺报》影响很大，啊，也印数了几十万的，就很断定了。他寄来诗集叫《年轻的风》，但由于我们发成出版社当时太忙了，这本书拖拉了几个月。北京另外有人知道风声了，马上感应他另外一本叫《年轻的桥》，结果第二本变成了第一本《年轻的桥》，其实第一本应该是《年轻的风》，他也承认这点。他在北京知道，哎呀，有杨某某评论，肯定搞，先印几千册看看，一看你马上热销，这中学生马上看。但是我发成出版社当时要比较有名，发成出版社当时是全国四大名旦之一，名发旦，第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发成出版社。天津北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这四个出版社是全国最有名气的出版社。这本书太忙，当时的印刷不是电脑排版，校对什么都很困难，排字一个叫排字房，一天能够排1000几百字，好厉害。我是劳动过，整天搞字，搞了200多个字。阳字旁，阳光字，阳跑到木，光又跑到什么部，字又跑到水部，跑来跑去的。叫叫几粒啊。好难的。我现在不懂，现在电脑排版是吧，差远了啊。那么这本诗集呢， 就很快一出来变成年轻的风，年轻的桥。后来他要赶写几本，结果形成那个《汪国真日》，总共在全国两本呢，他也销了差不多100万，戏集100万不简单了、啊，啊，到现在还不简单，啊。同时到1991年3月，有人介绍一个广州的诗人洛派给我，这是我这本后来现在这本书的编者，姓陈的。洛派这人本来是医科大学的优秀生，但不愿做医生，喜欢文学，但当时他流浪，喜欢文学，文学很难吃饭的嘛。他本来是珠海市的医生，外科医生，中山医毕业的，读了几年，但当时有他写有本诗集很薄，叫《浪子情怀》，要我写序，结果这本书放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浪子情怀》诗集有些诗，我觉得很煽动啊，比如说他有几句我印象很深，他说：“一个人走在秋天，走在路上啊，踩把树叶踩得沙沙的响，笑也凄凉，哭也凄凉，绝望感。”还有他说点燃一支万宝路，当然就抽烟是不对哈、啊、万宝路依在灯柱上旁，叫电灯柱上，喷发年轻的欲望，你看多生动啊，就说点燃他没有，其实这讲很简单，他就是无聊的站在街上依在灯柱抽个万宝路烟，但点燃一支万宝路就不同了。刚才我讲过汪国真月的起源，当时齐物荣月还在寄宿的时候，我在87年6月份的当代诗歌杂志读到汪国真一首叫《路灯》等几首短诗，感到他富有哲理的情味，和席慕蓉的诗风大大不同。席慕蓉的诗是抒情的，是纯诚的；汪国真的是哲理的，但他们有特有特点，语言表层比较浅，容易接受，所以我认为能够受了中学生的欢迎，而中学生也很需要诗歌。从诗教角度来说，啊，做诗教诗歌，让他不能让老师让中学生读些成人的、大人的诗，所以结果我马上写和那个通过当代诗歌的杂志主编叫阿红联系着解啊，结果就出版他的《年轻的风》，本来《年轻的风》是第一本。但北京有人金风知道这味道，感应了他第二本《年轻的桥》，结果我们就变成第二本，那没问题了，就形成了汪国真热。但汪国真热几年也印数超过100万，当然了，汪国真的艺术成就不能和席慕蓉相比，但有一项有人批评，有现在对汪国真呢、啊，有人批评了，持否定态度，这也不对。但没有人敢否定席慕蓉，到现在为止啊，教授也不敢否定席慕蓉，说他纯诚，席慕蓉的时尚思维比较好。汪国真诗是比较浅，但他是面向中学生，所以当时我在也是在南充师范学院。推我上台讲的时候，他觉得他领派张正好阅历，我说提到你对汪国真的诗怎么看法，我说第一点，汪国真的诗呢语言比较浅啊，这边鼓掌，我说但是他有存在的价值，他有哲理味，这边鼓掌， 另一边鼓掌，这说明了，你看这个是好现象，大学生们对诗歌的热心，是不是啊？要是完全不管，那谁有意义啊？所以当时啊，所以也是我是因为我是中间派这个原因，其实我中间派不是中庸，我是看问题两点来看，我认为任何事物的两点来看，这点啊，两方面来看，比鲁迅是很伟大卓著，但鲁迅反对汉字是不对。今年五月，我还在《大公报》和《羊城晚报》写文章批评，为鲁迅反对汉字，有文章啊。结果网上你一查网知道，没人反对，大家不知道这是，我是有根据的哦。那后来呢，又发现91年就读到了广州诗人骆派的《浪子情怀》。这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啊，写诗很早很好。当时他的处境是离开了医疗单位，本来做个医生的，他离开单位流浪生活，因此的浪子情怀啊，写得非常形象，非常好。你看有一句话他很厉害，他为什么离开医生，他说医生是永远出不了院的病人，这句话我很震动，从来没人这样讲过，从来没人这样讲过，虽然震动，但不是唯一根据。越是怪话，没有道理的话没意思，但他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啊。首先，医生是永远离不开医院的，他也是病人啊。那种病他以为是什么病，老是看病，他在看吧，他表示他对医生的厌恶，他情绪是激烈的。从科学来讲，这句话是应该批评的，但是我们是文学作品啊，不是招待材料啊，不是政论啊，很多的偏激的语言啊，啊比你啊清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很绝的嘛，是吧？诗人本身是激动的，你不能用科学的东西来分析文学作品的，要用科学分析文学作品呢，就等于学究了。学究有些事有些评论家是学究式的评论，那就要命了，这文学没意义，哎，都假的。平那黄河之水天上来，春游，是不是啊？飞楼极厦三千尺，春游哪里有三千尺？我看过了，是不是啊？我去过那个博物馆，不能这样，就没有夸张啊，是吧？所以呢，不能用科学的东西，但是要本质的真实。讲的是本质是真的假话，我再讲一次，所谓夸张啊，是本质是真实的假话，所谓假就夸大的意思。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这两句这两句唐诗，这是典型，本质是这样啊，飞流直下三千尺。本身是这样啊，不能这样啊，这是艺术可以这样，但科学论文不能这样做，否则就完了。这个骆派也是当时是自费出版，自费，但一印他先印3万畅销，后来印了20多万。那20多万啊，但不能和席慕容几百万比，不能汪国真100多万比，但20多万的市值也是非数字惊人的。好多年了，根本没叫印书。现在有些公费出版的诗集印书，是浪漫主义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你问发行部门就知道了。啊，像诗歌啊，敏感，不止诗歌，连小说散文呢，能够要一万几千都很难呢。现在的，现在时代大家讲实在实质，大学毕业首先搞工作是吗？讲实质这时候啊。那当时呢，我就介绍他，因为他是自费书，当时发成不出版自费书的，不像现在，像只要你有钱，内容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拿一个书号了。不好听就叫买书号，好听叫拿书号吧，叫自费出版，交管理费就这样子。当时发成没有搞出版，他一出版呢就受欢迎，特别受学生欢迎，三万多册很快销售以后，我就趁热打铁，我替他写序的嘛，我将他的序文改成《浪子之歌》的回响，副题叫《落败和他的浪子情怀》，就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晚报》在91年8月10号发表，印了十多万，结果这本书形成了落败印。那当时啊，结果有三个月了，习务荣月、落败月、汪国真月，我想要定个名字，结果定了月潮诗，这名字是我定的。月潮诗有些不承认，但是有些评论家也承认，起码我看过两个大学的讲义都提到月潮诗，我肯定看不起啊，肯定看不起的是吧，两个月潮诗由于齐翁的纯诚、汪国真的竭力、落败的浪漫，结果呢月潮诗的概念的形成了三个有特点，三个特点，他们诗集都不厚，都很薄，结果我都先后写了好多篇文章，一篇有篇叫《在传统和先锋对视的峡谷中》，他们不是先锋派，所谓先锋派就是假先锋派，那些刚才讲的是撒娇主义、卑微主义，他也不是传统，不是传统派啊，这两个峡谷中间。这个叶乔斯啊，这也是我是中间派理论家的一个原因。中间还写的略谈叶乔斯，又谈从习务荣到汪国真到落派，还写过从写诗的多过读诗的说起。当评论嘛，有人说刘地方写诗的多过读诗的，其实不是这回事的。发表在武汉晚报啊、大公、香港大公报啊、广州青年报啊、文化广场杂志啊、诗刊上啊。1991年8月中旬，我到桂林参加全国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大型的桂林啊，就很大型研讨会，我就在会上，刚好当时开会的时候登在《浪子情怀》那篇文章啊，这《羊城晚报》刚好发行，第二天晚上发行到桂林。当时桂林啊，很多报刊、报摊都有《羊城晚报》买，一看，哦，就几位专家们还有感兴趣，就在会上要求我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在会上我不准备发言，有很多老前辈。包括公墓啊、公楼啊、那个很多周良沛啊，很多比我老资格的人，我是小，比起来我是晚辈，但是很年轻啊，明白没？但是我应邀解答些问题啊，有些人本来对叶潮是反对的，但是现在呢，后来我回答他们支持，特别一个丁力。叫丁力，他的儿子丁盖然现在也差不多也七十了，差不多是北京比较有影响的视频叫了丁盖然，丁盖然，他也 他的父亲丁力就说了，啊，就专题发言。我在发言的时候很妙，我有个小节要提的。当时有个倒茶水的女服务员，这回人倒茶水讲到，啊，当然是对，好，我就喜欢这个事。这女服务员啊，弄得大家鼓掌起来，她冲我而出，我就是喜欢这些事，在倒水。听说这个现象啊，从来没有过了。在会场上你倒水，你讲他人间都，他情不自禁，情不自禁。刚才我不讲过吗？有些大学生没有这本事情，整本抄，连图都教化出来。临死了，就希望你一本。有些人啊，都影响到你的情度。现在要是你找一下四十来岁、50岁左右的，都应该知道习物有。应该知道的啊，习物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没人批评过，没人非议，但汪国真和乐派的作品一直有褒有贬啊，有褒有贬，有褒有贬，我觉得也是经常的现象，不奇怪的，可以争论，问题不大的啊。有人也说对我也有褒有贬，别当时是有人说我是中国最大胆最稳锐的视频家和编辑家，但也有人说我是诗坛高手。高手大家知道高手这贬义的，什么最稳锐最大胆的诗论家和编辑家是褒义的，但没问题都接受。还有人说我破坏了诗歌革新的成果，他们认为革新就是那些非非主义式革新。的确我一出搞诗文，他们马上的非非啊、撒娇派啊就完了。他像刚才香港撒娇派的时候，中国人很厉害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很怕活吗？这句话就很糟糕了，很难搞，活得不好就撒娇，这是什么诗的观点啊？这是不是严肃的态度，他们不是学术问题，是一种搞笑，一种发泄，是吧？当时徐文和秋就冲着他们了，所以说我是破坏了诗歌的成果。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承认我为诗歌出过点力嘛，你就骂我也承认我，是吧？骂也承认。但是呢，后来我有一篇从习务荣汪国真的落派这本文章说，有热一定有冷，夜潮湿一定退潮，没问题，几年退潮，这点我不悲观，退潮就退潮，但虽然退潮，它在历史里面就存在，结果你就要出一本书叫从习务荣汪国真到落派当总结，这本书到现在印了8000，用年轻的风浪子情怀心理生的封面，8000，来日本就总结叶乔斯的东西。像叶乔斯肯定了，叶乔斯过去了，好像归来派，好像今天派，好像朦胧诗，好像所谓先锋或者后现代派那样，都过去了。又离发体，后来说他下半身。但留下痕迹，而且留下的痕迹呢，我看我们的叶乔是比较健康的痕迹。我历来主张诗歌是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革命口号，但诗歌内容要健康，对人有益，思想健康，诗歌应该包含着感情和理想，思想比较健康，但诗歌不能不是表态，不是口号，但新诗将来现在目前新诗处于不景气，现在目前旧体诗坛更厉害，几乎每个县，不管是牧民，不管是在北方，差不多每个县都有旧体诗的诗社，但当然了，也出版一些他们自费啊，政协支持啊，老干局支持啊，出些 是可能不知有多少，构建好多少好事，不说他，但起码他越勤于事。有人批评涉嫌写诗是附庸风雅，可能有，但是我认为附庸风雅总比附庸野蛮好啊。附庸风雅本身就是对风雅的向往和羡慕，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来写诗，纯文写诗，纯文写对联，对联是二段体的诗吗？这是一种中国是诗之国，这才是我们的希望。说叶城是过去了，但在诗身上留下一页，好像我个人做的一样，我个人做的东西贡献不大，也留下自己的一页。那这个问题我讲完了。